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虚度青春染恶习，奇书引领回正道。在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人的婚姻观信。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小本生意转亏为盈的秘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莒县六旬农妇崔建秀遭枉法判4年，遭冤狱1年，原南京一级警督程兰再次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上旬，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院法官杨杰误判法轮功学员崔建秀女士4年，崔建秀已经提起上诉。这是崔建秀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迫害，目前崔建秀已被非法超期关押5个多月。6 61岁农妇崔建秀是日照市菊县小店镇薛家孟彦村人。2021年10月21号在下庄镇给一位清洁工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被下庄镇中共党委干部岳清海恶意举报，被下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他被构陷到菊县检察院，11月底转到五莲县检察院。2022年1月17号五莲县法院对崔建秀非法视频庭审，律师依法为崔建秀作出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院以疫情为借口，将在外地工作专门请假回来参加旁听的崔建秀的女儿、女婿、儿子等四人拦截在法院大门之外，只允许崔建秀的丈夫和小叔子参加旁听。在听到善良儿媳崔建秀再次被绑架的消息后，88岁高龄的婆婆于2021年黄历10月初十悲伤离世。崔建秀的丈夫患有帕金森病，身体虚弱，曾开刀动过手术，非常需要妻子照料。一对儿女均在外地工作，家中种植的几个大棚无人料理，一家人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与经济迫害。崔建秀曾与亲妹妹、莒南县大店镇多居官庄村法轮功学员崔建爱于2015年8月29号在集市讲真相时，被下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30多天。妹妹崔建爱则被莒县法院枉法判决8年冤狱，于2022年新年前回家。2018年7月，崔建秀曾被莒县法院非法判三缓四。8月初，莒县司法局某工作人员与法院律师一同到日照看守所见崔建秀时，司法局工作人员问崔建秀出局还练不练法轮功，崔建秀实话实说，不练功就头疼。莒县司法局局长以这句话为把柄，将崔建秀的卷宗退回莒县法院，迫使莒县法院撤销先前的判决，将崔建秀枉法判刑一年。五莲县法院和五莲检察院是山东省高院指定管辖的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责任单位。日照市及其下辖的五莲县和莒县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案，均由上述两单位罗织罪名陷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程兰女士于2022年3月13号依法向南京市中级法院申诉立案庭庭长邮寄申诉状，要求撤销南京市玄武区法院2020年对她的刑事判决，同时撤销南京市中级法院2021年对此案的刑事裁定，依法宣告申诉人程兰无罪。程兰现年69岁，原南京一级警督，已退休，一人独居。2019年8月29号，程兰被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公安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2天。9月20号，他被非法转刑事拘留。2020年5月8号，程兰被栖霞公安分局构陷到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5月25号被玄武区检察院非法公诉到玄武区法院，程兰被取保候审。整个迫害过程都由南京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操控。8月12号，玄武区法院索金村法庭对程兰进行非法庭审，因没请到维权律师，程兰自己做无罪辩护，他用现行的法律逐一地驳斥了检察官的公诉。在事实面前，公诉人一直哑口无言。最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叫程兰回家等通知。12月16号，程兰接到玄武区法院索金村法庭电话通知，要他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音信，人被失踪。现在才得知，2020年12月17号当天，索金村法庭人员对程兰宣判非法刑期一年，勒索10000元，并随即将他非法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2月24号，程兰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2021年2月20号，南京市中级法院驳回程兰的上诉，非法维持原判。2021年4月18号，程兰收到南京市公安局关于取消程兰退休待遇的决定。次日，程兰被转关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期间，程兰遭到的酷刑迫害有： 犯人严格管控、洗脑、长时间罚站、坐小凳子以及强迫奴工劳役等。程兰于2021年11月15号解赎冤狱回家。程兰原来60多公斤的体重，出狱时不足50公斤，人瘦得皮包骨。今年3月13号，程兰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邮寄申诉状，同时也分别向玄武区法院、玄武区检察院和栖霞区公安分局制造冤案的当事人等邮寄了申诉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国庆节法轮功受欢迎，市长支持反迫害；一周灾情简讯，美国德州强龙卷风致一死多伤，54000户断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经历了两年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后，2022年爱尔兰圣帕翠克大游行于3月17号在高威古城隆重登场。爱尔兰文化古城高威获选2020年欧洲文化之都，当天约有3万多人参加了大游行，这也是有史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国庆节奇观。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为观众带来法轮功功法演示和堂鼓队的表演，此外还有青少年法轮功学员方阵。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掌声此起彼伏，有民众跟着学习功法动作。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特别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自1992年传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好。高威市市长科莱特·康诺利非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游行结束后，他和法轮功学员会面并合影。他表示，对中共的暴行保持沉默就是犯罪。康诺利市长早在2018年就推动高威市议会通过议案，呼吁爱尔兰政府尽快批准欧委会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将非法器官移植定为犯罪，同时呼吁爱尔兰政府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1号，多起龙卷风席卷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和中部以及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房屋和商家大量受损，54000户断电。3月23号，台湾花莲县近海凌晨发生里氏规模 6.6 级地震，悬台剧烈摇晃。花莲县近海从当天凌晨至上午8时，总计发生79个地震，超过50个有感地震，显著有感地震13个。3月17号前后，中国大陆、日本和伊朗多国发生地震，其中日本福岛强震规模 7.4 级，导致4人死亡，174人受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31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
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 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它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
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因为痴迷电子游戏及色情网站，从一个成绩优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虚度青春的青年。他也曾痛苦挣扎，却无力摆脱。最终，一本奇书帮助他回归正轨。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虚度青春染恶习，奇书引领回正道的故事。
大家好，就叫我王成吧。在10岁那年，我家里有了电脑，我玩上了电脑游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关注起电视、报纸和杂志上的色情内容，染上了淫邪行为。不过由于我当时学习成绩很好，能够满足父母的期望，上的也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因此表面的风光掩盖了我的不良嗜好。高中时我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在繁重的课业中，每周回家玩上几个小时的电脑，并下载色情图片或游戏传到手机上，回学校继续玩。当时这被我当成了最大的精神寄托。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连续咳嗽了快一个月都不见好转。一天我在家吃西瓜时，突然后背剧痛，呼吸困难，只呼不吸，直不起腰来。我被送到医院后，拍 X 光片显示右肺压缩 80%， 医生说这是气胸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治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在胸口插入一根导流管，连接特制的箱子用来排气。十多天后，肺部压缩量小于 30% 时，我出院了。但一个月后病又复发，右肺压缩 65%， 我又住院了。医生说这种病无法根治，可能终生复发，患者要避免咳嗽、干重活和剧烈运动。此后的几年中，我遭受过多次气胸复发，这个病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折磨我一次。上了大学，我选了一个很热门的专业，课程难度也很大。在松散的环境里，我几乎是一有空就玩游戏或上黄色网站，然后我经常逃课，考试前才突击一下功课，因此有些科目是补考甚至重修才通过的。成绩差我就更不想学了，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有一阵子即便我游戏玩腻了，我也宁愿看电影、动漫、综艺来打发时间，也不愿意学习。有一天，伴随我多年的气胸病复发了，但并不是很严重。我自行休息了一下，病情得到了缓解。随后我就想上网上查查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在一个论坛里，我看到有个男青年病友发帖说他经常看黄色影像，管不住自己， 他说气胸病这个病就是精气亏空造成的。一些人跟帖表示自己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这不也是在说我吗？知道了这些年的病痛折磨竟然是色欲惹的祸，我赶快去查怎么样戒掉色欲。我查到了一些佛教和世间小道的办法，挨个试了试，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只要我身体一恢复，我还是把持不住自己，无法从根上戒掉色欲。但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了修炼能医治医学上治不了的病。此后我陆续接触到一些与修炼有关的东西，偶尔还在网上看一些佛教故事，还读过一些佛教的书。大学毕业后，亲戚安排我到他的公司上班，身在外地独居，我的自控力更差了，对游戏和色情执迷得更深了。我经常往游戏账号里充钱，黄色网站的网址都能背下来好几个。我上班无精打采，经常头晕咳嗽。那时我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下载各种各样的电脑游戏和色情影像，挥霍时间。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这样颓废下去，但始终难以自拔。工作一年后，我在家人的支持下赴海外留学。留学期间，我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她很善良，很正派，道德水准比一般人高。那时我不知道她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毕业前两个月，女友在国内实习，我去看她时，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告诉我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当时我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起了我接触过的一些佛教的东西。他叫我回去认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说我的一切疑问都在里面有答案。我将信将疑。回家后，我刚能连上国际互联网，就立刻在手机上搜索法轮大法网站，开始读《转法轮》。我在地铁上还没看几页，肚子就开始疼，于是赶紧出车厢找厕所，然后又上车，坐了没几站，肚子又疼。就这样，我老去厕所，但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虚脱的感觉，反而越发轻松。后来，我在《转法轮》书里读到了这个现象，原来这是大法师父给修炼人净化身体过程中的反应。虽然很异常，却也很正常，书中早写了。我用一天半的时间就看完了整本《转法轮》，这一下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过去我在那些佛教书籍、气功书和乱七八糟网站上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用浅白易懂的话讲出了高深的道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师父也告诉我们，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人。师父还揭示了许多千古之谜，这些都是在其他宗教书籍中看不到的。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终于读到了佛法真经。但游戏和色情就像是两条毒蛇一样缠着我，不让我变好，不让我修炼。写完论文后，我又整天沉迷于游戏，时不时地看色情网站。离毕业答辩还有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玩游戏，收起电脑离开时，突然右肺剧痛，像被铁锁勒紧了一样。这种状况比我过去任何一次气胸复发时都要严重。走廊上前后无人，我扶着墙，弓着背，想缓慢移动脚步，但一点空气都吸不进来。那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读到了佛法真经，却不珍惜，还虚度人生，不干好事。悔愧之际，我不禁在心中喊道：请师父救救我，我错了， 我要精进修炼。瞬间，就在那一瞬间，身体难受的症状竟然完全消失了。这么的不可思议，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回国前，我自学了五套功法，又看了一遍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并下载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我终于彻底戒除了缠绕我十多年的游戏瘾和色欲。法轮大法不仅让我从一个恶习缠身、虚度光阴的青年回归了正道，也让我的父母获得了良益福泽。我的母亲以前贫血、头晕，我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会对她有帮助，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念诵这九个字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母亲听了我的话，常常念诵这九个字，果然没再晕倒过，亲身验证了九字真言的神奇。我的父亲年前患了一种老年常见病，目前医学界治愈不了，只能通过吃药维持不恶化。在我的劝说下，父亲开始学练法轮功，不久病状就完全消失了。他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正如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王成成功戒掉游戏瘾和色欲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半神的文化，其中很多都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的道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是修炼的文化现象，在一定的层面上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尝试和大家一起从传统的正统的神传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观察、聆听和理解我们的世界，或许我们都将从中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的婚姻观。还是先来听个故事吧。北宋时期有一位儒生，他的名字叫刘廷式，字德之，他是齐州人，齐州也就是今天山东一带。他考取了进士以后，被派往密州做通判官，当时的大文豪苏东坡正是这里的刺史。苏东坡很赏识敬重刘廷式的人品。刘廷式在没有考取进士之前呀，曾经与本乡的一位民家女子确定了婚姻关系，只是还没有下聘金。后来刘廷式考上了进士，做了官，又得到名人的赏识，看来是前程远大，不可限量了。可是那位女子却在这个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结果导致两眼全失明了。女子的父母是种田人，家境贫寒，也就不敢再向刘家提起这门亲事了。朋友中有人劝刘廷式，那位女人已经瞎了双眼，你为了自己的前程和未来的幸福，就另行择亲吧。如果你一定要和那家结亲，就娶他的妹妹好了。刘廷式回答说，我当年同他订立婚约时，已经把心许给他了，他现在瞎了眼睛，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
我若是违背了当初的心愿，我的心倒是变坏了。再说，人人都会变老的，当妻子年老色衰时，我们也不能更换年轻美貌的女子吧。人得守诚信，自己不能变心。就这样，他们二人结了婚。婚后，刘廷氏尽量照顾好这位双目失明的妻子，夫妻和睦度日，很是恩爱，先后养育了几个孩子。苏东坡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对刘廷氏的行为也深为感佩，说刘廷氏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人啊。刘廷氏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啊，古人的婚姻观跟现代人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诗经》里有一著名的诗句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啊，很喜欢引用，特别是在新婚燕尔的时候，都有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但是人们往往只是领会了字面上的甜蜜浪漫的意境，而没有去体悟这句话背后的深意。牵着你的手，与你一起慢慢老去，这可是一个漫长的生命过程啊。20年、30年、50年、6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两个人会一起经历怎样的人生呢？荣华富贵、贫病战乱、离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执子之手，不离不弃吗？其实在这句诗的前面还有一句，叫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契是契约的契，阔是阔别的阔，成说在这里当定力讲。我把这句诗的意思翻译成，与你订立一份契约，只有一人死了，一人还在生，才能把我们分开。这样的婚约是何等的分量啊，那是一生的托付，一生的承诺和一生的责任。在西方社会里，人们同样对婚约看得很重，在教堂里的婚礼上，在上帝面前发誓，遵照上帝的安排，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互相关爱，互相忠诚，不离不弃，把婚姻看得很神圣，很庄严。自古以来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婚姻的前提都是誓约，它保证了婚姻的合法性，也具有了对彼此的约束力。在西方有上帝的见证，而东方则以天地为见证。现在的人们还沿用的形容婚姻的说法，如终身大事、从一而终等，大概都是出自于这样的婚姻观。正是基于这样的婚姻观，前面故事里的刘廷氏才能够信守婚约，不以客观环境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初衷。也许现代的人很难理解刘廷氏的做法，觉得他傻，因为现代人早已经不把一纸婚约当成一回事儿了，有没有婚约都无所谓，没有婚约，两个人爱了就在一起，有了婚约，两个人不爱了照样分开，谁也不欠谁的，根本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更别说孩子、老人的情感。记得几年前联系上了我的一位十几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大家很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突然问我，你老公还是某某某吗？把我给说愣了。啊？他随后说，没换啊，现在时兴这个呀。是啊，环顾我们周围，今天这个人离了，明天那个人又再婚了，大家都在婚姻的殿堂里忙忙碌碌，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劳神结婚离婚，两个人一好了就住一起了，不好了就分开了，换男朋友换女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还美其名曰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那么问一句，你找到了吗？ 当你对别人不信守诺言的时候，别人也同样不会对你信守诺言。当你不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同样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当你把自己的喜好、感受、需要、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别人同样不会把你的喜好、感受、需要、利益放在他的首位。一颗变坏了的心，又怎能找到一颗好的心来陪伴呢？这样追求来的所谓自由的结合，又何来长久可言呢？所以说起来啊，真正傻的是现代人呢。刘廷式娶了瞎了眼睛的妻子，信守了婚姻的承诺，保住了两颗好的心。这两颗好的心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能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心心相印，真正能够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的幸福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那么他们不是最精的人吗？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小本生意转亏为盈的秘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提起拾金不昧，有人可能觉得这太过时了，也有人可能觉得现在这样的人难找。过不过时，难不难找？今天咱们就来听个小故事。人的善念善行，就像是寒冬里温暖的阳光，一直暖到人的心里。善行不仅温暖别人，自己也得福报。一位家住黑龙江的大妈，今年69岁。前几天，大妈49岁开出租车的大儿子跟她说：妈，我前段时间在车上捡了10多万块钱，都还给失主了。大妈说：儿子，你做得对。儿子笑着说：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年4月份的一天，这位开出租车的大叔拉了一位男乘客，那个人好像喝了很多酒，有点醉醺醺的就坐到了车的后座位上。到了目的地，他就下车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叔偶然一回头，看见后座位上有那位乘客丢下的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捆10万块钱，看样子是从银行刚刚取出来，还没有打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几千块钱。大叔当时就想：哎呀，这么多钱，要是我的钱丢了，那我不得急死啊，丢钱的人得有多着急呀，我得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大叔在包里边找到了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面写着学校班级还有学生的名字，他就赶紧开车开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说了捡钱的事情，
请老师帮忙联系学生的家长来取钱。孩子的妈妈看到失而复得的十多万块钱，又惊喜又感动，跪在地上就给大叔磕头，感谢他能把钱还回来。如果大叔不主动还给他们的话，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这钱丢在哪儿了，根本没办法找回来。孩子妈妈还特意拿出了500块钱感谢大叔，大叔没要，说我十多万都给你送回来了，还能要你的500元。大妈听完儿子讲的故事，直夸赞他说，你做得对，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儿子说，是啊，您说的真对，我本来承包这个出租车不赚钱，13岁的孩子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一天到晚拉客，除了上交的费用还有油钱，几乎就没什么赚头，干这个出租其实等于是赔钱。不过您猜怎么着，自从我捡到十多万块钱还给了失主，我的活儿越来越好了，每天不停地拉客，有时候中午忙的都没时间吃饭，一天刨去了费用还能赚500多。妈，我这是做好事得福报了呀。原来这位大妈练法轮功，练功后不知不觉的所有病都没有了，身体越来越好。更主要的是，大妈平时看的《转法轮》这本书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自己的道德。大妈就按书里边说的，在生活中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他的3个儿子都从自己母亲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大妈也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大法真相，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来听听一位山东威海的女士讲的自己的生意转亏为盈的故事。我是山东威海人，1998年的时候，我们夫妻都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想做点买卖又没有本钱，不久在夜市租了个摊位卖袜子，一双袜子也就挣几毛钱，一个月下来上交了各种费用就剩不下几块钱，特别是有些买袜子的人砍价砍到比批发价还低，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很恼火，经常和这种人发生争执，争着争着憋不住就会破口大骂，越骂生意就越不好。我讨厌这个社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口就想骂，骂人心坏，骂共产党腐败，骂社会不公，骂得嗓子都哑了，还骂出了个高血压，经常头痛眩晕。有一天我姨妈来了，她练法轮功，看到我这种情况就给我介绍法轮功，跟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做好人，做好人中的好人，却遭到江泽民集团和共产党的残酷迫害。她跟我说现在人类道德大滑坡，世风日下，让我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这样会带来好运。姨妈还跟我说，骂人是不道德的，会失德，没德就挣不到钱了，如果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情况就会改变。听了姨妈的话，我不再骂人了，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每当有人给我们送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我看到有的人不敢要，我就大声说，我要我要，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我爱看。 后来我就跟姨妈要大法书，姨妈送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觉得书里边讲的句句在理，就连着看了两遍，现在一有空就把书拿出来看。虽然我还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功，但是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好，下雪的时候夜市很多摊位都收摊了，我照开不误，每天少说能卖七八十元的货，一般都能卖出180元左右。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